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库尔德战斗人员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为争夺叙利亚边界城镇科巴尼的控制权展开激战，交战双方均伤亡惨重。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报告，至少27名激进分子和19名库尔德人在周日和周一的炸弹中身亡，死者包括一名库尔德女战士，她引爆自杀炸弹，杀死了无数名激进分子。从土耳其境内可以看到，叙利亚城镇科巴尼一座建筑物上飘扬着写有阿拉伯文字的黑旗，与伊斯兰国的旗帜相似。不过，库尔德武装说他们击退了激进分子，迫击炮弹像雨点一样落入该城。美国试图阻止伊斯兰国对该城为期3周的攻势。美国军方星期一说，他们在一次新的攻击中捣毁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2处作战阵地。美国最高法院决定不听取有关同性婚姻禁令的上诉，为更多州允许同性婚姻扫清障碍。最高法院星期一决定不听取针对第一级法院的裁决提出的要求恢复同性婚姻禁令的上诉，这一决定出乎人们的意外。最高法院的做法给在印第安纳州、俄克拉荷马州、犹他州、维吉尼亚州和威斯康辛州的男女同性恋者结婚铺平道路，使得美国允许同性婚姻的州增加到30个，剩下的20个州仍禁止同性婚姻。法官没有解释为什么做出不处理这一问题的决定。这决定引起同性恋者权益活动人士的不同反应。他们中很多人希望法庭做出一项可适用于所有州的明确裁决。支持同性婚姻的维吉尼亚州总检察长马克·赫林说，维州将立即开始向同性伴侣发放结婚证书。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说，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同性伴侣应当享受法律上的平等待遇。他没有就高等法院的这一决定做出评论，但是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相信同性婚姻应该合法化。另一方面，来关注埃博拉的疫情。一名在马德里看护一个埃博拉病患的西班牙护士感染了埃博拉病毒，成为第一位在西非之外被感染的病人。西班牙卫生官员星期一说，这名护士是治疗一名西班牙神职人员的医护班子的一员。这名69岁的乘客乘飞机从塞拉利昂被运回西班牙之后，上个月在一所医院死亡。埃博拉病毒的传播只需通过直接接触正在显示症状的感染病人的体液。星期一，在利比里亚被诊断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美国记者莫克波返回美国接受治疗。莫克波目前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的隔离病房里，该中心发言人说，正在评估他的病况，从而确定治疗办法。这名自由摄影记者是第5个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人，他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部门的指派在利比里亚工作，上周被诊断为埃博拉阳性。他乘坐一架特殊装备的飞机返回美国。再来看北约对乌克兰停火后战事不断的反应。北约新领导人表示，西方军事联盟对乌克兰东部大量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感到担忧，他把这些行为归咎于亲俄分离分子。星期一，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上任后首次出国时在波兰表示，他希望表彰乌克兰政府为遵守停火协议和找出政治解决方案做出的大量努力。身为前挪威首相的斯托尔滕贝格说，重要的是俄罗斯尽其影响力确保分离分子也遵守停火协议。上个星期，乌克兰政府军和分离武装分子在顿涅茨克激烈交战，特别是在机场一带，反叛武装一直设法夺回机场，双方都指责对方因为造成市内几处地方平民伤亡的炮击负责。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一次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关注国际间打击伊斯兰国极端恐怖组织的最新动向。澳大利亚的战机第一次在伊拉克的上空执行了任务。另外， 在香港的局势方面，节目当中我们将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来了解一下那里的最新状况。而与此同时呢，香港警方在学生和民众和平示威抗议的过程当中呢，使用了催泪瓦斯，并且呢，在香港还出现了暴徒殴打学生的局面，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在美国历史上也爆发过类似的公民抗命运动，那么美国的警察是如何处理公民抗命运动的呢？详细内容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请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在香港局势怎么样了。海燕你好。
你好。
海燕，经过了这个一个星期以后哈，现在那里的情况就是动向是什么呢？
对，先从这个占领区的我先谈一下，就是今天是进入第九天，在主要的占领区，也就是政府总部外的金钟呢，人数从昨天开始明显的减少，今天呢那就是更少，我估计现场大概现在有一万左右的人，在一直过去几天成为这个占据焦点的特首办这个天华道这个附近呢，刚才我刚从这儿过来，现在现场大概有几十个人啊，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还有二三百人，所以现在这个人数在明显的减少。另外在旺角，由于星期五发生包括黑社会一些人在内的这个反占中人士殴打一些占据这个旺角占领区的这个学生和市民呢，所以在外界的压力下呢，警方明显的加强了，从昨天加强了，开始加强了在旺角地区的这个警力配备，所以呢，从昨天的一天到今天，基本上，比较平和，除了发生个别的，占中和反占中人士之间的这个小的争执和口角以外，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意外。另外呢，今天晚上七点钟，特首梁振英呢再次发表电视讲话，在谴责暴力的同时呢，他称这个旺角地区呢仍然存在不同意见的人士爆发新的冲突的可能性，而且呢，由于警方在旺角开始投入大量的警力，他说这样呢可能会影响警力在其他一些地区的这个配置，所以呢，他称警方可能会在适当的时候，在旺角清场。但是，据这个香港媒体报道呢，今天晚上在旺角呢人数还是有。数以百计，还人数还是不少，而且有些人在听这个消息以后呢又转往这个旺角，他们认为就是人越多的警方清场的可能性越小，而且他们认为虽然他们那个对周边的一些这个商家呀还有民生产生一些影响，但是基本上如果没有外人踩场的话，他那个地区整个的集会非常的平和，不会直接干扰周围民居还有商家的这个营业。
嗯，那
另外呢，另外今天晚上八点多，就是学联的三位代表还有政府的三位代表呢，进行第二次接触，就是商讨如何进行对话的一些细节的东西。昨天呢，这个学联在跟政府官员的第一次，叫筹备小组、工作小组这个会议上呢，提出三个原则，就是说要，进行多轮的会谈，而且要是对等的，而且呢，就是要要求政府呢，在对话以后呢，切实执行 对话达成的协议，就是以使这个政改呢有实际的进展。但是昨天呢，双方没有达成共识，所以呢，他们决定今天晚上再谈。但是目前呢，还没有这个最新的消息，说到底目前的最新进展如何？
那海燕，就是说现在民众像和学生的这种抗议示威游行到现在呢，就是说有已经进入到这一个已经有一个段落了哈。到目前为止，这种状况就是外边有报道说是香港政府，也许有北京方面的意思，也有让这个学生和民众的和平抗议示威自生自灭。他的这个策略现在是不是看上去是不是有效了呢？或者已经产生这种效果了呢？
就是任何一种场这个大的社会运动，它不可能持续这个长久下去，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很自然的规律，就是要不一种社会运动遭到政府的强力镇压，要不就是自己慢慢的就会就是这个它的热情热度就会降低。现在呢，这个包括一些建制派的人都说，就是香港市民对这个普选问题的这个意识呢，经过这场运动以后呢，有很大的提高，所以他们都呼吁，各方呢能够现在继续保持冷静，在非暴力的这个和平，这个情况下呢，让这场这个全民自发的运动呢有一个收场。而且包括民主派、泛民主派，还有包括这个运动的发起人，就是战中，他们都认为就是也这次运动呢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唤醒了民众的这个公民意识，唤醒了民众对这个真普选的这个诉求，所以呢取得了这个阶段性的胜利。就是好些分析认为，就是说现在他们在找一个就是找一个方式，使双方都可以体面的这个把这个运动呢进行一个阶段性的
收尾
整理收尾。但是呢，这个学生昨天这个学联昨天一直说在现在跟政府的这个对话还没有开始。就是如果你要求学联或者是战中要求这个民众撤离的话他们难以向市民
有交代，
做出一个交代，所以呢好些市民呢也不会听从的，因为他们现在这个整个运动自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呢已经不是某一个组织能够驾驭能够控
制。因为涉及到的社会层面已经非常之广，参与的这个民众的人数也非常多了。
对，而且就是今天就是有一个就是前公务员事务局的局长王永平他还有其他24位包括还有律师在内的一些各界人士呢，他们发表呼吁信，就是呼吁呢各方保持冷静，完了严正的要求政府尽快跟学生展开对话，以使这场运动呢能够尽快落幕。而且呢，他们特别强调说，这个外媒所称的这个香港这个自发的和平的民主争取民主的这种群众运动呢，如果被冠以雨伞革命或者革命这种标签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他们不希望外界把香港民众这种和平抗争、和平争取这个真正普选的这个民主诉求这场运动呢看成是一场革命，因为这个字眼他们觉得非常的危险，恐怕激起港府尤其是北京对这个运动，比如说一提到革命就比较敏感，会就是引发比如说更强烈的镇压，所以呢他们不希望这个外界称香港的这个运动是什么革命，他们认为这是只是一种民主的运动，是为了推动香港社会能够
继续向前发展，
更完善的一个民主制度或者一个民主社会。
那在学联还有其他一些争取民主的这种亲民主派的社团当中，对，就是下一步要是不是要如何，是不是要全部撤除，就是抗议的地点啊，或者如何收场，他们当中意见，这些人当中或者是团体当中呢，意见有没有不同的地方呢？
当然有，现在就是大家对如何收场，什么时候收场，就是说以何种方式，当然现在还没有定论。今天下午呢，民主党召开一个记者会论，这次占中运动的这个影响，他们都认为这次整个全民的自发运动中呢，政党的色彩，就是所有泛民的几个政党的 在这其中的色彩呢非常的淡，他们只是起一个辅助的作用，所以呢现在大家就是急于需要，就是所有的泛民政党还有团体需要在这次运动以后调整，反思完了进行设立一个就是可以供所有泛民团体还有民主这个民间团体能够共同协商交换
完了，合作的一个平台，这样的可以为以后争取香港的这个民主打下基础。就是至于说接下来香港政府那边如何和这些亲民主派的团体学生啊等等展开对话，对话是否有实质内容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对，外界基本上就是说他们也可以理解，就是港府 包括特首梁振英，实际上在这个政改问题上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和决定权，所有的决定权在北京。所以呢，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呢，港府并不是急于跟这个学生立即展开对话，因为学生要求对话一定要有在政改问题上产生实质的 进展，但是实际上即使政府跟学联代表进行对话或者谈判，外界预计很难在这个政改问题上真正取得所谓实质性的进展。因为这个决定不是说梁振英能够完全独立做出的，是不是？对，所以大家现在急于的就是说能够找一个体面的方式 让目前这种大规模的街头抗争能够有一个收场，这是目前大家各方面都是急于的。如果这场运动，比如说像占这个一些主道，不然长期的这种持续下去的话，民生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大。
但是大家似乎听你刚才介绍已经都有一个共识，说即便是这个占领中环的占中运动啊，学生撤退了，民众撤退了的话呢，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这个维持已经为期一个多星期的和平抗争运动呢就失败了，而是说已经发挥了和起到了唤醒
进一步唤醒香港民众的这种公民意识的作用，让大家对这个普选，从任何一种程度上来讲，目前没有人说他们撤离就是失败，表示一种失败。包括建制派的人士都说，你们现在可以撤离，因为你们的民就是他们民主诉求，这次运动的这个所展示出来的民主诉求 对这个真普选的这个诉求，其实政府也非常的明白，而且全世界都已经听到了，所以呢，能够希望他们在这个阶段呢，能够体面的能够有一个收场，包括建制派的人士，都是在，就是这两天都是在进行这类似的呼吁，
就是说要有理有利有节。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海燕， 就是我看到有报道说是香港的一些政府公务员呢星期也回去上班了，这是不是说过去一个星期以来有好多公务员呢还有其他公司的职员都没有在上班了，而今天才恢复上班呢？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这个上对今天开始，因为在这个海富中心通往政府东侧的这个一个通道呢，学生给 开出了一个两三米，你可以公务员进去。但是按学联的讲话，按讲法，还有按我们在现场的观察呢，就只是大概上星期五和四，这个通道呢，因为旺角还有这个发生一些事情，学生给封死了，但是在一二三这条道呢，基本上还是可以通的，所以还有一些公务员是可以上班的，而且还有一些公务员呢是在家里头上班，所以呢，今天，学联秘书长周永康特意发一个声明解释，这个党府有意的混淆视听，说这个由于这个占中，尤其是金中这边的占领行动，使得公务员无法为这个市民服务，其实这种说法是不是很准确的。
嗯哼，就有点要扩大，就是学生的这种和平抗议行动所造成的这种负面影响哈，有点渲染，
应该有这种，
有点渲染的色彩。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海燕，现在在当地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哈，连续一个多星期以来每天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就在香港发生了已经为期一个多星期的公民和平抗争的事件的这个时候呢，中国官方的国家旅游局禁止内地的旅行团前去香港。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布罗德海德从香港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每年有40多万内地客穿过边界进入香港，这是这座城市最大的到访者群体。香港旅游业议会执行总干事董耀中说，正当中国以外的游客在此敏感时刻都选择远离香港之际，周三的公告对当地旅游业是一个打击。
每天到达大约300个大陆团，但是据我们收到的信息，虽然没有得到证实，因为我们没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代理商的正式文件，他们收到了指示，停止促销香港游。
香港过渡期研究计划主任迈克尔·戴戈耶在这个禁令出台前几个小时曾对此做出预报，这一禁令构成了他所说的蟒蛇局面的一部分。蟒蛇局面说的是香港民主运动的缓慢窒息，旅游业的不景气将导致也许最早下周开始的服务业裁员，港币受到压力，以及一些港股上市公司可能被摘牌。与此同时，全球对当地经济的信心受挫。戴戈耶说，
禁令目标和策略是，由于这种缓慢增长的经济痛苦，让人们越来越反对学生或战中领导者，所以用不着催泪瓦斯和武力，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来加大对学生和战中支持者的压力，让他们后退。
在街头，疲惫但坚定的活动人士表达他们跟香港人民的紧密团结，同时对北京的措施不为所动。很多人认为此举只是中国试图防止民主运动的新闻穿过边界传入境内的另一个招数。活动人士贝尔纳路跟朋友们在一个路障上面休息，他说旅游业在香港 GDP 中的比重不到5%，而且只有30%的中国游客是组团到香港。
When mainland tourists come down to Hong Kong, they spend most of their money on luxury hotels, Gucci handbags, iPhones, that sort of high-end products, which obviously contributes to the Hong Kong economy.
大陆游客来到香港，他们把钱花在豪华酒店、Gucci 手袋、iPhone 手机上，都对香港的经济有贡献，但不是直接的。你看到了吗？这笔钱回到了 Gucci 和苹果公司，这对基层的影响非常小。
如果北京选择这么做，就能够对这个半自治地区的市民实施更加严厉的经济处罚。香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内地的食品和水的供应，戴戈耶把这称作《孙子兵法》布阵。
如果他们真想不开一枪就让香港就范，他们可以简单的说，好吧，我们会给你完全的自治，没有水，没有大陆的运输，没有船，没有飞机， 1-10天之后，他问：“好吧，你到底想要多少自主权？”
在北京继续运筹帷幄之际，当局与示威者之间的对峙变得更加棘手，而日复一日，新一代香港市民对其国家领导人越来越不抱幻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接下来的《火墙内外》这个栏目当中呢，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去一个多星期以来的在香港发生的公民抗争的情况。
9月下旬，香港人要求真普选的抗议活动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上周末，多名抗议者被抓，其中包括3位学生领袖，导致战中行动提前开始。香港警方不但对抗议者喷射胡椒喷雾，而且还对他们释放了催泪瓦斯。9月28号被舆论称为香港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一位网民结合6.4事件在推特上调侃说：“一国两制大概是说一边用真子弹，一边用橡皮子弹。”然而，香港特首梁振英却在当天的电视讲话中声称，警方在行动中保持最大克制。在中国大陆，中共党报《人民日报》10月2号发表题为“坚决贯彻3个坚定不移”的评论员文章，表达了北京的强硬立场。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洱10月1日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不管违法占中闹得多大多凶，都无法令中央改变决定。他还上纲上线地说，这次占中的较量不是关于普选，而是争夺香港管制权。陈佐洱称占中是颜色革命香港版。真理部则向所有媒体发出指令称，各网站对香港学生暴力冲击政府和占中相关信息一定要立即清理，有问题及时报告，严格管好互动栏目，坚决删除有害信息，要严格执行。媒体对香港发生的事暂时不要报道。纽约时报的报道称，中国官方对香港占中报道严加管控。9月28号晚，负责互联网审查的官员屏蔽了一个颇受欢迎的图片分享社交网络Instagram， 这可能是为了确保关于集会的图片不会传播出去。第二天，中国最大的微博平台新浪微博开始禁止占领中环以及其他类似词条的搜索。网民梁东发推称，看推特觉得要打仗了，看微博就是准备过节了。脸书上满屏都是香港，微博里香港踪影全无。一国两制，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网民秀才江湖批评说，我真佩服国内媒体熟视无睹的缩头功，香港发生这么重大的事，即将改变中国历史，改变世界，国际媒体纷纷头条引爆，国内媒体却只字不提，置若罔闻，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对一个老头排队买包子，屁大的小事，他们却欣喜若狂，铺天盖地。香港正在发生的事，比一个老头排队买包子重要几万倍。网民杨子立披露说，因为转发香港的帖子，北京被抓的人越来越多，昨天白天已经抓走10个，夜里又不知抓了多少。我前同事林诗曼，一个活泼的姑娘，昨夜被警察抓到东升派出所，家里被非法搜查。另一个同事去家里查看，竟然也被带到派出所一夜做笔录。网民丁丁猫认为，今天的香港正在重演25年前天安门的一幕，不同的是，香港的制度让民众可以喊出打倒共产党之类的口号。香港有比较成熟的民间公民运作体系，科技的发展有了网络，有了让个体发声的社交平台，人人都是摄影师，都是自媒体，再加上国际专业媒体的全程直播，像6.4那样关灯打闷棍的惨剧基本上不可能重演。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洱称，香港的大规模示威活动是颜色革命，而示威的支持者则称这次香港的公民抗命行动是雨伞革命。一位网民发推称，这次香港人发明用雨伞抵挡警方的辣椒水，非常有效，既可挡住喷射的辣椒水，又可以不让警察近身。香港的占中变成了雨伞革命，以后大陆抗争也可以参考。当然，政府会把雨伞列为攻击型武器，实名登记购买，如茉莉花革命那样屏蔽雨伞革命。前德国之声中文部记者苏雨桐在推特上宣称，你们有枪，我们有伞。网络知名漫画家巴丢草根据法国画家德拉克罗瓦为纪念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而创作的油画《自由引导人民》改编了一幅题为《雨伞领导人民》的漫画。他说， 香港战中又过一夜，伞成为抗暴的标志，它不比剑锋利，不比盾结实，却保护香港民主自由的种子，待明天发出新芽。就连在香港出席国庆酒会的前公民党成员司马文都系上黄丝带，撑起黄伞，支持雨伞革命。他在红旗竖立的会场漫游，仿佛在闲庭信步。吸入催泪烟的香港壹传媒集团主席、苹果日报社长黎智英和手持雨伞的蒙面示威者，成为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最新一期的封面人物，标题就是雨伞革命，副标题是香港为自由抗争，对中国是一种挑战。与此同时，人们还把一位在催泪烟雾中继续前行的无名雨伞人比作六四时期的坦克人。值得注意的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10月2号的一篇报道称，一名知名人士表示，香港特首梁振英已采取一种新的策略来应对当地大规模亲民主示威活动，那就是静观其变，等待抗议浪潮自行平息或丧失来自公众的支持。10月3号，香港一批反战中人士冲击了旺角一个抗议地点，与示威人群发生了扭打，从而使这次公民抗命行动增加了新的变数。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在题为《香港局势考验北京政治智慧》的评论中指出，香港街头的大规模示威活动使中国政府面临自1989年以来最严重的政治挑战。25年前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及其周边的那场民主运动遭到了镇压，今天香港的示威活动与北京当年那场运动出奇相似，并且同样让中共领导层坐立不安。这次示威活动也是由要求民主改革的学生领导的，这次中央也控制不住局面，可能不得不在镇压还是让步之间做出选择。以上就是这期《火墙内外》的内容，期待与大家在《火墙内外》的 Facebook、Google Plus 和 Twitter 网页进行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VOA 卫视记者江河、海伦，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香港发生的学生和民众的和平抗命，或者是呼吁香港实施真正的民主普选的过程当中呢，香港警方使用了催泪弹或者催泪瓦斯来对待学生，并且还出现了有暴徒殴打学生的这种局面，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那么在美国历史上也爆发过一些公民抗命运动，警察介入的情况呢也并不鲜见。那么在美国公民抗命呢都有哪些特征和影响？美国的警察又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处理的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华盛顿为您做的一篇采访报道。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公民和平集会的自由，因此只要是在法律的允许范围之内，美国公民有权静坐、游行和示威。这意味着他们必须申请得到许可，在政府允许的时间和地点进行抗议，这属于合法抗议。公民抗命则不然，虽然他采取了非暴力的方式，但是公民抗命者为了反抗在他们看来是错误的或不公正的法律而不惜触犯法律，因此他们有可能没有得到官方的许可，或者没有按照规定进行反抗，这不属于合法抗议。西维吉尼亚大学法学教授查尔斯·迪萨尔沃指出，公民抗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抗议者愿意并准备好接受法律的制裁。
It's an indication to the public that while the civil disobedient is opposed to a particular law,
这一点向公众表明，虽然公民抗命者反对某项法律、某个做法或者某个惯例，但是他们并不反对法治，相反，为了表示对法治的尊重，他们心甘愿意接受因为触犯法律而受到的惩罚。
从历史上来看，公民抗命运动反抗的往往是某一恶法，而非整个法律制度，谋求的是社会变革，而非推翻整个政府，因此它不是无政府主义。公民抗命的理由多种多样，一些人出于宗教原因把遵守上帝的法律作为公民抗命的依据，他们提出天赋人权的理念贯穿于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之中，还有一些人出于政治、社会、道德或其他原因反抗不公正的法律。 为权力和变革组织起来组织的政治活动人士丽莎·费西安，40多年来参与并组织了很多谋求社会公正的公民抗命运动。
When one's government is no longer respecting the rights of its citizens.
当一国政府不再尊重公民的权利，而且他通过的法律违反了公民的基本权利，或者是反人类的，这个国家的人民就有义务站出来表示反对。
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洛约拉大学法学教授兼律师比尔·奎格雷认为，公民抗命者以轻微触犯法律换来更大的社会公正。
We know by looking backwards that slavery was wrong, depriving women the right to vote was wrong, outlawing.
回顾美国历史上所做的很多事情，例如实施奴隶制、剥夺妇女投票权、取缔工会组织以及实行种族隔离制等，我们现在认识到这些都是错误的。那些反抗这些法律并且不惜付上坐牢的代价的人们，帮助改变了这些不公正。
美国历史上公民抗命运动层出不穷。例如20世纪初的争取妇女投票权运动，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80年代的反核运动，以及反复出现的反战运动等。为权力和变革组织起来的政治活动人士丽莎·费西安认为，美国政府处理公民抗命运动的方式与目前中国政府在香港的做法没有什么两样。他指出，美国历史上同样出现过使用催泪瓦斯和胡椒喷雾器并大规模逮捕的情况。
It's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back in the 60s, really highlighted and brought to the world's attention.
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凸显了美国南部种族不公的局面，并且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当时警察的做法非常的残暴，很多人被警察殴打致伤，警察甚至使用消防水龙头和警犬对付以非暴力方式进行抗议的人们。
不过西维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查尔斯·迪萨尔沃持不同看法，他说美国政府在处理公民抗命运动的过程中更加重视法律程序的正当性。
When the government is acting at its best, it isProviding due process to protest.
政府尽可能的为抗议者提供正当法律程序的保护。他不会在逮捕某人后直接把其关入监狱，他要经过审讯程序，而且通常是公开的审讯程序。
美国人有一个普遍的共识，以及公民抗命对民主政治至关重要，因为它是争取民主和公民权利的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渠道。西维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查尔斯·迪萨尔沃就持这种观点。
Even in the best democracy, sometimes issues do not get addressed that are of fundamental importance to people.
即使是在最好的民主政治中，对人民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些问题，有时也得不到解决。因此，公民抗命可以开辟一片让人民参与讨论的天地，并且以极为有效的方式找到处理或解决问题的办法。
洛约拉大学法学教授兼律师比尔·奎格雷以甘地、马丁·路德·金以及曼德拉所领导的公民抗命运动为例，指出历史上最受欢迎、带来变革最大的公民抗命运动都是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公民抗命者若要引起公众对其主张的同情和关注，就必须自始至终秉持这个原则。
People are engaged in nonviolent civil disobedience, and the government overreacts.
假如在人们从事的非暴力公民抗命运动中，政府做出过度的反应，并且在其中扮演了坏人的角色，这往往成为公民抗命者揭露社会不公正的最佳办法，因为公民抗命的核心就是挑战社会不公正。
美国历史上，每当警察过度使用武力，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给公民抗命运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反过来，公民因暴力抗命而触犯刑法，警察为维护秩序而采取适当的武力，也被一些人看作是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海关系。巴拿马和台湾的外交关系是否会发生变化，以及是否巴拿马方面是否会转而同中国建交，现在呢，再次成为了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质询的这么一个焦点， 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次长柯森耀星期一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中国大陆和台湾邦交国巴拿马的经贸关系相当热络，台湾必须小心面对。
如果我们在经贸方面没有办法跟他们来做同样的这样子的竞争的时候，我们希望呢能够在双边的其他方面的合作呢能够有更多的进展，能够有更多的合作计划呢来加强两方面的关系。
柯森耀次长还指出，台湾和巴拿马建交超过100年，双方关系相当稳固。不过1990年代中国大陆经济快速成长之后，巴拿马出现和中国大陆建立关系的声浪。台湾外交部的报告指出，2013年中国大陆和巴拿马的贸易总额是台湾和巴拿马贸易总额的22倍。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一邀请外交部官员就台湾和巴拿马双边关系的检讨与展望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台湾在野党亲民党立委李同豪表示，巴拿马对于台湾具有经济战略的地位，台湾政府要有一定的策略来巩固双边的关系，
掌握现有国内的金融机构以及就政策性的金融机构，以及是不是要再考虑新创一些机构来做这些事情，让我们的经济的战略跟我们的外交能够结合。
李同豪委员还说，巴拿马不仅仅有台湾出口到美国所需的运河，台湾应该安排更多企业前往巴拿马投资，形成一种经济配套与外交整合。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林玉芳表示，巴拿马总统瓦雷拉就任之后一直没有和台湾驻巴拿马大使周玲见面，这种情况非常奇怪。
除了上一次陪马总统祝贺这个瓦雷拉就任这个总统职位那个典礼以外，以后他有没有单独见过他，有没有在总统府里面拜见过他，主动要求被接见或是人家这个接见他，
是
有没有。
林玉芳还说，大家都知道巴拿马一直都想和中国建交，只是中国不愿意破坏现在的两岸关系，在台湾邦交国数量上维持现状。台湾民进党立委邱志伟日前在立法院召开记者会时说，台湾和巴拿马的关系可能已经开始生变，外交部却依然粉饰太平。台湾外交部次长柯森耀在答询时表示，马英九总统今年7月访问巴拿马的时候，巴拿马总统瓦雷拉曾经重申尊重台湾政府的活路外交政策，他也深知现阶段和台湾维持外交关系与中国大陆加强经贸关系最符合巴拿马的利益。柯森耀次长表示，未来如果没有重大事故发生，台湾和巴拿马的关系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此外，巴拿马第一夫人罗雷娜将代表总统瓦雷拉前来台湾参加今年中华民国的双十国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的粮食生产问题。现在坐在演播室里的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齐志峰。齐志峰，今年中国的粮食生产似乎是传来了一个大丰收的消息哈，但是也有美国专家指出呢，粮食供应对中国乃至于全世界呢，还尽管是今年有大丰收呢，从整体上来说还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我今天首先要说的是，对中国来说，粮食供应，粮食这个 food security 对中国对全世界是一个挑战。这种说法是在20年前美国的一个著名的专家叫 Lester Brown 他提出的。他当时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谁将给中国提供粮食。那么他那本书里边主要是讲的是 这个中国因为这个人口基数非常的大，又面临这个经济发展、城市用地建设、水源供应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中国的粮食供应将始终是一个问题，而中国的粮食供应问题会对全世界造成影响，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非常大，中国要是说粮食不够的话，向世界市场购买，那么在世界市场上，实际上这个多余的粮食可以用来购买的粮食，实际上供应并不是很多。那么中国只要是加入大规模的加入购买粮食这个行列的话，就会在全世界引起这个粮食价格上涨，而且这个上涨了之后就会这个居高不下。那么他当时20年前发布这个书，这个出版这个书的时候，中国还提出反驳，中国说中国一直可以这个粮食保证自己。但是20年过后，那个事实上证明，那他当年在20年前他判断的是对的。那么现在中国的这个粮食生产，现在出现所谓的大丰收 ，Lester Brown 他最近在一次研讨会上，他就说这种消息的话，表面上看是一个好消息，实际上仍然是没有改变他先前所提出的那种中国粮食供应的那种基本的格局，这就是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仍然是非常的少，而且中国现在这个粮食自给也仍然是非常勉强的，而与此同时，中国大规模的增加这个在世界粮食市场上的那个采购，在全世界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的反应，比如说在这个巴西，那为了供应中国那个大豆，巴西有很多人把这个原始森林这个砍伐倒，所以他说中国的粮食生产、粮食供应现在对中国以及对全世界依然是个严峻的挑战。
嗯哼，那就是对于中国本身来讲，在粮食生产方面遇到了一些阻力或者不利因素呢？你刚才提到了这个人均耕地的面积问题哈，然后大家知道对中国来讲呢，这个水源也一直是很大的问题，包括饮用水在很多地区都是一些问题，还不用说是这个农业灌溉用水这方面的情况，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那么我们还是引用这个 Lester Brown 这位这个中国粮食供应问题专家，他这个说法，他说农业生产、粮食生产一个最大的这个关键制约因素是任何这个技术经济奇迹都难以这个逾越的这种这个障碍，就是水的供应问题。那么中国在粮食用这个生产粮食用水方面的制约是特别大，中国的主要的灌溉用水来源是长江、黄河，但是在华北平原，那华北平原是中国粮食主要生产地，那主要是这个农业灌溉用水是来自地下水，而那个地方的地下水是在对中国来说是属于化石时代的地下水，那开采那儿的地下水就相当于开采石油一样，开采了一次就没有了，现在中国是靠着过度开采地下水来维持现在的粮食生产。
那就是中国要提升这个粮食的产量，或者是说要满足这么多人口的这个粮食的需求，解决的方案是什么呢？
现在可以说那个 Lester Brown 认为现在其实是没有什么解决方案，中国现在就是靠着过度开采地下水来维持，勉强维持粮食生产基本自给。那么随着现在这个地下水水位降了非常的快，在可见的将来，也就是说在3-5年之内，你就可以看出来地下水没有了，那边的粮食生产也就没有了，
所以只能是说从世界市场上购买。
对，是只能是从世界上市场购买，但现在问题是世界市场能到底能供应多少，现在还是问题。
所以他的说法是说，这有一个就是 impending 或者即将发生的危机这么一种主要状况。
对，是他说的就是这种危机，而且这种危机不但是中国的危机，而且是全世界的危机。因为比如说在咱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巴西的亚马逊那边有很多的人，
原始森林这个大豆的生产问题，
对，原始森林大豆问题。另外在美国也是，美国为了帮助这个也不是说帮助吧，美国这个农业为了适应这个中国大规模采购粮食的问题，那美国也是在改变那个这个播种面积啊，什么什么东西的，这对美国的这个环境也构成了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嗯哼，但是你要从换一个角度来说这个问题的话， 世界上这么多难题人类都解决了，但是同时也制造出新的难题来啊。但是就是这个粮食的问题或者这种危机或者是挑战，是不是人们还是可以有创意的找出新的解决办法来呢？
到目前为止可以说人类的这个创意能够想到的创意已经该创的也都创完了。比如说 Lester Brown 他提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比如说大豆。那一般的说，我们说这个粮食生产，你只要是增加这个化肥的供应，那就可以这个大规模提高这个粮食产量。那么所谓的这个印度的绿色革命也好，什么也好，那主要是包括美国、中国，那粮食生产主要是靠着化肥的供应增加，可以明显的提高。但是那个大豆，它就是不行。你加了多少化肥，对大豆的生产提高没有什么帮助，这就是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到演播室里来为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个有关中国粮食生产产量和这个粮食消费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素来有着一个人口大国的这么一个还有农业大国的这个称呼，国际间对于中国的人口问题呢，还有如何中国这么多人如何吃饱饭怎么样的就是一个状况呢，也是非常关注的。在国际间就是研究环境问题，包括这个土地和粮食的问题哈，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学者，这就是呢在美国的一个智库的专门研究环保和这个自然状况生态的一个智库的一个高级研究员，叫这个莱斯特布朗。现在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的记者齐之峰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首先想齐之峰问一下，莱斯特布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他对中国的这个粮食还有粮食安全的问题看法是什么？
那布朗他是民间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机构地球政策研究所创办人，他多年从事发展中国家粮食保障问题。那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就包括比如说是印度啊、沙特阿拉伯啊、索马里、等国家，那当然也包括中国。那么他在1995年他出版《谁将给中国提供粮食》一书，他在那个书里预言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口增加，食物结构改变，肉类需要增加，中国对粮食的需求将大规模增加，这会给全世界带来重大的影响。那中国政府一开始表示布朗的这种预测是有意 无意的误导，那么中国是有能力保障自己的粮食供应。然而20年过后，事实发展证明布朗当年的预测完全实现，中国政府也不得不信服他了。
他的这种预测到底是什么？就是说中国没有能力来自给自足了是吗？
那其实他说的是严格的说是中国是粮食的保障问题。那么其实严格的说中国的粮食保障问题对全世界的影响也是一个大问题，它牵涉的方面非常的广。那么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在这儿只能挑选一个方面来说。比如说那布朗的研究他发现说，中国对主要是用于饲料的大豆的需求暴增，已经导致西半球的农业结构改变。那么在美国用于种植大豆的土地如今超过了小麦生产种植地，那么在巴西大豆种植面积超过了所有谷类种植面积的总和，从而使巴西农业大有可能成为单一的大豆种植业。这就是说中国的粮食生产，中国的粮食问题对全世界的这个农业生产结构造成了改变。
在中国就是尤其是东北地区哈，素来有这个大豆高粱的这么产地的这样的一个声誉，但是中国现在却在世界在其他国家呢大量进口这个大豆等等农产品。我有就是说跟美国从事农业方面的这个贸易的人士有过交谈，他们说他们跟中国进行农业贸易往来的时候呢，发现哈，说是当地的就是从事农业，不管是种植还有说出口这样的进口的人表示呢，中国政府在他们看来哈，并没有就是尽一切可能来帮助农民或者农业人口以及从事农业这种经贸往来的人哈，尽可能的 就是加大生产，就是 maximize 最大程度的加大产量，以最好的用怎么样的科技方式来促进生产。大家知道，就是中国政府在这个中国的市场经济和生产模式方面呢，一直是说占有着一定它的独特的这么一个发挥的一个独特的作用。人们对中国政府在生产和市场领域的发挥的角色，它扮演和不扮演的角色也都有好多评论。在这个方面，你听到就是说有什么关于中国政府能做而没做的吗？
那么布朗他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一直研究中国的粮食供应，据他的观察说，他自从在20年前出版的那本书引起了中国方面的重视之后，那中国政府确实是在粮食生产方面那加大了这个关注的力度。他的研究是认为中国政府在这方面能够做的已经都做了，所谓都做了就是说按照中国现有的这个条件能做了，已经能做都能做，能中国政府还能继续做的在他看来几乎是没有。他认为粮食生产的一个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水源的问题。那么在中国那个华北地区，那水源现在已经没有，现在完全是靠着地下水来灌溉，而在中国呢是靠着过度抽取地下水。那布朗的研究显示，谷类生产跟灌溉用水密切相关，灌溉增加产量增加，灌溉减少产量减少，灌溉消失产量消失。那目前世界上有18个国家，有36亿人靠过度抽取地下水来进行灌溉来维持农业生产。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印度、美国这世界上3个最大的谷类生产国。也就是说这些国家一直在寅吃卯粮，而这些国家的地下水大部分是所谓的化石地下水，跟石油一样开采完了就没有了。随着地下水抽取造成地下水减少，这些国家的谷类产量也在 相应的下降。在沙特阿拉伯、叙利亚、伊朗、也门等国家已经出现这种下跌。那布朗认为中国的谷类生产产量也即将出现由于灌溉用水减少而造成的粮食减少下跌，因为中国华北地区农业地区的地下水位已经严重的下跌，即将用尽。
好的，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为大家介绍了说，中国的粮食生产今年虽然传来了大丰收的消息，但是呢，有美国的专家说，粮食供应对中国乃至对全世界来说依然是一个严重的挑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向为您播报最新的国际要闻。库尔德战斗人员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为争夺叙利亚边界城镇科巴尼的控制权展开激战，交战双方均伤亡惨重。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报告，至少27名激进分子和19名库尔德人在周日和周一的战斗中身亡，死者包括一名库尔德女战士，她引爆自杀炸弹，炸死了数名激进分子。从土耳其境内可以看到叙利亚城镇科巴尼一座建筑物上飘扬着写有阿拉伯文字的黑旗，与伊斯兰国的旗帜相似。不过库尔德武装说他们击退了激进分子，迫击炮弹像雨点一样落入该城。美国试图阻止伊斯兰国对该城为期3周的攻势，美国军方星期一说他们在一次新的攻击中捣毁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2处作战阵地。另一方面，美国法院决定不听取有关同性婚姻禁令的上诉，为更多州允许同性婚姻扫清障碍。最高法院星期一决定不听取针对第一级法院的裁决提出的要求恢复同性婚姻禁令的上诉，这一决定出人意外。最高法院的做法给在印第安纳州、俄克拉荷马州、犹他州、维吉尼亚州和威斯康辛州的男女同性恋者结婚铺平道路，使得美国允许同性婚姻的州增加到30个。再来关注埃博拉的疫情，一名在马德里看护一个埃博拉病患的西班牙护士感染了埃博拉病毒，成为第一位在西非之外给感染的病人。 西班牙卫生官员星期说，这名护士是治疗一名西班牙神职人员的医护班子的一员。这名69岁的病人乘飞机从塞拉利昂被运回西班牙之后，上个月在一所医院死亡。埃博拉病毒的传播只需通过直接接触正在显示症状的感染病人的体液。与此同时，星期一，在利比里亚被诊断感染埃博拉的美国记者莫克波返回美国接受治疗。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